感谢神，这是喜乐的时刻，我们要欢喜来歌颂我们的神。昨天是我们教会有一对新人，他们结婚，我也知道我们当中不少人都来观礼，我们的心中特别的喜乐。我就在想啊，其实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家里来敬拜神，来期待将来要赴那羔羊的婚宴，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婚宴，我们岂不是应当更加的这样的欢喜来快乐，这样的期待吗？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那上一回呢，我们跟亚伯拉罕一同上了一门初级课程，叫做信心之父101。我们看到啊，即便是这位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在危机当中他也有惧怕，他也会因着惧怕下埃及，而他在埃及就落入了这个困境当中。但是奇妙的是，神并没有放弃他，正是在他的失败当中，神亲自的介入，实行拯救，并且也加以管教，让他带着恩典和教训离开埃及，重新走回神所应许的这个道路之上。亚伯拉罕他的经历不只是一个历史，更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写照。他的失败让我们明白，连信心的伟人他也会经历软弱，他也需要重新学习信心的功课。他的出埃及更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总是大过人的软弱的。我们中国古人也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下面一句是什么？善莫大焉。但是在现实当中，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重新站立，其实并不容易。许多人在失败之后会自怨自怜会责怪他人，或者说在继续的这种方式当中不断的跌倒。那么亚伯拉罕他有没有从中学习到功课？他是否在新的环境当中能够学习来依靠信靠神呢？我们今天就看创世纪的第13章，这是他人生的下一次的重大决定的时刻。那这一次呢，不再是亚伯拉罕前面的一个外在的一个饥荒的危机，这一次他面对的是一个更难的一个挑战，是内在的人际之间的一个冲突，就是他跟他的侄子罗德之间的冲突。他们面对这个土地的紧张，关系的挑战，亚伯拉罕他做了什么？他不争不抢，他也不惧失去，他选择了让。但是神呢，反过来就让他的让成为他的得。我们基督徒也会常常面对类似的处境，就是说我们在与人发生冲突时，我们是紧抓住不放，据理力争，还是说这个时候我可以平心放手，安息在主的应许当中。我们面对抉择，我们只是抓住眼前的这个得失，还是我们可以看得更远一点，去仰望那信实的、那美善的、那慷慨神的供应。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让欲得信心，让我们宽广。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到创世纪第13章，我们一起来看信心之父的可以称为201，看信心如何在让中被操练拓宽，在得的应许当中学习更加的来信靠神。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来读双数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他从南地渐渐地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埃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我们一起祷告。神啊，就求你的圣灵来开启你的话语，也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得见神，你在这其中，您的心意，帮助我们来进入你的真理，也让你的真理来进入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第一点，就是要回到信心的起点，出埃及，重筑祭坛。如果说下埃及是亚伯拉罕他信心的失败的话，那么出埃及则是他信心的回归。在十二章最后说，法老把亚伯兰和他的妻子以及所有的他送走了。可是在十三章第一节开始怎么说呢？说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以及一切所有的从埃及上尼哥夫去。大家注意到，同样是圣经，他的描述其实重点是不一样的。因为十二章的最后是说亚伯兰其实是被法老什么送出去的，也就是说他是被赶出埃及的。可是十三章开头说亚伯兰他带着他的亲眷他的财富出的埃及的，哪一个正确呢？是矛盾吗？其实不然，他们是彼此成全。其实他们是指向一个共同的事实，这里面说亚伯兰出埃及，既不是说这个环境促使他出去的，也不是说他靠着自己来出去的，而是说什么？是耶和华神亲自带领这个亚伯兰出埃及的，包括神对环境的预备，对他心里的这种预备。其实你没看到，是神的主权，神的掌权来促使这个事件发生的。就好像神也曾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领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来走出自己的埃及。这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是人帮忙或者我自己醒悟，其实都是神他的主权，神的慈爱怜悯的救赎，将我们从惧怕，从不信，从失败当中领我们来走出自己的埃及。但是亚伯兰他并没有止步于出埃及，经文说他先上到了南地，就是尼哥夫，然后又上到了伯特利，来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他起初支搭帐篷起先筑坛敬拜耶和华的地方。大家注意到这里面的词，他特别强调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这里面提到埃及的时候说他是下埃及，从埃及出来他到了尼哥夫，说他是上南地。这一上一下不只是告诉我们这里面一个地理上的移动，更是蕴含着这个属灵上的下坡和高升。因为亚伯拉罕正是因为他的惧怕不信而下到埃及，也是他灵命的一个低谷。但是神却把亚伯拉罕从失败当中救赎出来，以恩典来管教他。亚伯拉罕在失败当中经历到神的怜悯，他回复他的信心，从埃及出来，并且上到了尼哥夫去。 下埃及时，亚伯兰他是因为惧怕。我们知道他在埃及地，他既没有祷告，也没有筑坛，更没有向神求问。他是靠着自己的聪明算计，结果陷入更深的危机当中。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他走出了埃及，走出了失败和困境。在神的引领之下，他再次回到了起初与神相遇的地方。经文这里面说，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他曾经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如今他下埃及出埃及，又回到了起先与神相遇的地方，他又在这里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他回复敬拜，重新与神连结的一个举动。这可不是故地重游啊，这其实是一个人的信心拾节而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画面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旅程？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像亚伯兰一样，因为惧怕而走错路，以致陷入属灵的低谷？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神他是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他没有丢弃我们，他愿意在我们的失败，在我们的软弱当中与我们相遇，他巴不得让我们从低谷，从低潮当中把我们领出来，让我们重新与他建立关系，重新让我们可以筑坛来敬拜我们的神。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让我们的眼光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失败，或者是别人对我们的不公上面，我们的眼睛能不能看那一位有慈爱有怜悯的神，看到他的神，就像那个歌唱的一样，让我们的注目是在神的身上。大家还记得吗？在出埃及记啊，神对摩西说，你把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神。这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理，说出埃及不是终点，敬拜神才是。这不只是在出埃及记当中才发生的，在亚伯拉罕这个小的出埃及记，其实同样圣经的真理总是一致的，就是出埃及记不是终点，敬拜侍奉神才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停留在仅仅的我们的罪得赦免，神拯救我们脱离困难，脱离险境，脱离罪恶而已。我们如果单单停留在这个地步，我们忘了神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呀？让我们来敬拜神，让我们来侍奉神。如果我们没有去敬拜侍奉神，我们很有可能重新回到埃及，很有可能再重新被这种罪恶，被这个世界，被情欲所辖制。唯有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不断的敬拜神，侍奉神，才让我们最终脱离这个埃及。我也知道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是因为生活的压力，或者是一些诱惑，甚至在事工当中的一些失望，跟神的关系会暂时的疏远，会远离教会，脱离团契。我想说的是，神的恩典其实并不减少，神他其实是在一再的等待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回转向他，因为神的心就是让他的儿女都转向父亲，让仆人都转向我们的主，这是神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停留在这个因着失败或者软弱的这种愧疚、羞愧、后悔当中，甚至不要停留在出埃及的边界。我们要什么？像亚伯拉罕一样，他最终是回到了伯特利。伯特利在希伯来文当中的意思就是神的家，我们都要回到神的家，回到神的面前，再次筑坛，再次来向神呼求主名。你还记得吗？你们当时第一次信神，你起初对神的那样的信，对神的那种交托，那样的依靠，我们想一想，有的时候圣呼召我们回到起初的爱，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光景。我们想到我们可能暂时软弱了或者远离了，但是不要那个成为终点，我们都要回到起初与神相遇的点，回到起初的爱，我们起初对神的那样的一个热心。鼓励弟兄姊妹都回到主日崇拜，重新加入教会的小组团契，我们再次打开圣经读神的话，再次开口向神祷告呼求神，回到信心的起点。注意 这里面圣经特别提到这个亚伯拉罕他现在的情况跟他入埃及的情况不太一样了。这里面说亚伯拉罕他的牲畜和金银什么极多。有意思的是，在希伯来文当中啊，这个提到的财富的极多这个词跟前面提到那个极荒甚大，那个甚大用的是同一个词 Kawet。 换句话说，那个曾经让他害怕，因为因此下埃及的这个极荒甚大，如今却让他成了财富极多极丰盛。那这个会不会就意味着他的试炼就结束了？如果说极荒甚大成为他信心的一个试炼处的话，那么财富极多会不会成为他新的一个实验？财富极多会不会成为他的一个新的危机和神对他新的考验？我们接着往下面看，操练信心的眼光在纷争中的让与抓。亚伯拉罕他回到了伯特利，他筑坛敬拜，回到了神的家，他再次求告耶和华，仿佛一切都回到正轨。那么接下来亚伯拉罕是不是他所有的就一帆风顺？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同样的想法，就是说我只要爱主爱教会，我的婚姻家庭就应当是和睦的，我的身体就不会生病，我的亲人就不会过世，我们的教会就一致没有任何的问题。我想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呀？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你会知道事实往往恰恰相反。亚伯兰还有与他同行的罗德都极其的富有，说他们金银牲畜甚多，说那地容不下他们，以致他们不能同居。哇，一致不能同居。而且更明显的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他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相争。其实他们的牧人相争表示什么呀？表示他们属职之间的一个矛盾呢。他们属职之间的矛盾已经浮出了水面。很有意思的是，让我们想象这新的挑战不是因为前面的贫穷引起的，而是因为富足引发的。我们看这个周遭的这些周遭的人士啊，我们看看，贫穷之家固然有生活不易，可是富足之家是不是也常常因为利益纷争导致家庭家族破裂？教会也如此，像哥林多教会，哇，保罗很少说一个教会对他们那么多的这种夸赞，说他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哇，你想不想在这样的教会啊？可是哥林多教会也是一个问题重生的教会。更严重的是，他们作为当时作为一个寄居者，而且他们周围住着什么人呢？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也就是说他们是有这种强邻环伺的。倘若亚伯兰跟属职他们在内部发生纷争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外敌伺机而动，那他们双方就处在 极大的这个危险之中。也就是说他亚伯拉罕面对的是一个内忧外患了。亚伯拉罕他该何去何从？他有没有从他埃及学到教训，在新的情况下有了一个不一样的应对之策呢？这次亚伯拉罕他选择凭信心退让，他主动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哇，如果你对比这里面所发生的跟他在埃及地所发生的，你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亚伯拉罕。这次亚伯拉罕他在纷争中他选择什么？选择关系，他不争。在利益上他选择让，选择退让，他把选择权出让给他的侄子，这是很不寻常的。特别考虑到这个亚伯兰对罗德来说他是长辈，他本来是有优先选择权的，但是他却主动选择退让，以保持双方的骨肉亲情。他这样让的时候，不是说他没有想清楚，我想他想得很清楚，他让就意味着很有可能对方会选择那上好的，留给他只是一个选剩的，是一个次好的。 但是他依然这么做，这么说，他这个举动不，显然不再是出于惧怕，而是出于信心，出于对神的信靠。他不是出于算计，而是甘心的退让，因为他相信神，神的预备一定优于人的算计，因为这是他前面学习的功课的。他看似目前是吃亏的，但他相信他选择神，选择取悦神，他所得到的一定比他的损失是要弥补他的损失，而且要超过他的损失。他更没有倚老卖老，他也没有因此抓住不放，因为看到他跟前面的软弱是有很大不同的。亚伯拉罕他成长了，他信靠神，他凭信行事。对比亚伯拉罕，我们再来看罗德，而罗德呢，他却是凭眼见来去抓。他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可以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是天上掉的馅饼啊。他就看，他举目看这个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而且说这个约旦的平原是怎么描述呢？说他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一些，什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好不好啊？这个地方很好哎。他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他就向东迁移。哦，这个东啊，你会看到这个东不见得是好事啊。你会看到那些堕落都是往东走的，都是东，通常意味着远离神啊。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分开了。罗德面对这个伯父的提议啊，想必他是求之不得的。他知道作为晚辈，如果他主动提出是很不敬的，这是大不敬啊。但是现在罗这个长辈提出，他是不是就可以顺势而为啊？而且能抓住先机。他举目观看，他看到的是一个肥沃的约旦河的平原，他看到的是这种富乳的这种潜力。而且说这地好的如伊甸园，像埃及地。在这个古代的农业社会，有河谷的平原绝对是最好的土地。因为迦南地不一样，迦南地是多山的，迦南地他们要丰收，他们靠什么呀？要靠天降甘霖，其实要靠神对他们的祝福。这个跟那个埃及地是很不一样的。伊甸园更不用说，埃及地是尼罗河文明的发源地。我们知道每地发生饥荒，他们都去埃及，就是埃及是一个 heaven， 是一个那个避风港，是各种，是一个非常富足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看似丰饶，但是也隐藏着危机。危机是什么？说伊甸虽好，但是却是始祖犯罪堕落的地方。埃及虽然富足，却是亚伯拉罕他失败的地方。而且亚伯拉罕在那地的失败，其实罗德是亲眼看到了。那么在这个约旦这么富足的约旦平原，是不是会成为罗德他的失败和他流亡的地方呢？这个当然是后话了。更令人忧心的是，罗德他选择平原的城邑居住。圣经特别记载说，他渐渐挪移帐篷，直到哪里？索多玛。索多玛是什么地方啊？索多玛这里面说，人在耶华那地的人，索多玛人在耶华面前罪大恶极。固然到创世纪十九章才清楚地描述索多玛的罪恶，但是他索多玛可不是一日才成为一个罪恶者。其实是一个不断的在积蓄神对他的愤怒。注意的，罗德他不是一下子迁到索多玛了，他也知道那是个罪恶之城，他选择的是一个看似无害的、看似富饶的这个约旦的平原，只不过他慢慢的一步步的迁移，迁到了这个罪恶之城索多玛。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通常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选择很少，弟兄姊妹一选择我就是要得罪神的，我就是选择一个犯罪的，我觉得大部分有圣灵的弟兄姊妹都不会做这种事情。通常我们都会选择因着我们的眼光，我们选择暂时的一些好处，去抓住一些没有求问神的一些东西，看似无害的，以至于我们慢慢失去了属灵的辨识力，慢慢的在罪恶的时候我们就一步步的接受了，就正常化了，然后就同流合污，以至于我们会失败，会沉沦。其实我们对比这数值， 亚伯拉和罗德其实他们都在做选择。人的选择跟他的眼光很有关系。你只能选择你看得见的东西，你不会选择你看不见的东西。他们的选择，他们的眼光不同，其实也决定了他们选择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罗德他凭眼见选择了地上的好处，却忽略了属灵的危险。亚伯拉罕他信靠神，他没有选择，他让出，看似是他放弃了这个地上更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却得着了神的祝福和应许。罗德的抉择看似聪明务实，却忽略了长远的危机。他选择了像伊甸园的土地，却也选择了伊甸园后的堕落。他选得到了像埃及的富庶，却也重蹈了埃及的属灵的陷阱。而亚伯拉罕虽然他是好像他是被动的流到了不那么优越的这个迦南地，但是却留在了神的应许之地。要知道迦南地跟约旦河最大，约旦平原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是靠大河灌溉的，它要靠天降雨水，它要时时来仰望耶和华的怜悯与恩典，然后他们才有降雨，然后他们才有五谷新酒和油，才有丰盛，才能经历这地上的祝福。有的时候坟把门放在一个环境当中，好像我们会比较，好像这个工作配的也不高啊，好这个好像妻子也不是那么容易相处啊，或者我的同工感觉也有很多的要对付的东西，我们也常常觉得这个位就觉得这个是不是不太好的。我想说的是，如果那个环境让你不断的仰望神，让你学习信靠神，其实那是一个好的地方。如果你觉得一个很理想的地方让你觉得啊，我就可以躺平了，不再需要依靠神了，不需要祷告了，那才是真正的危险的地方。弟兄姊妹，真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选择。据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研究，人一天平均要做35000个选择，35000个选择，其中200个是关于吃的。我想我们中国人可能得有500个，不是每个决定都很重要。比方说我早餐是加一个苹果还是加一个橘子，这个差别不大，但是很多的选择是相当的重要。比方说我人生的下半场我用来干嘛，我要周游世界享受我之前没有享受的人生，还是说我怎么想一想我余下的人生，我怎么做我见到神的时候我不会羞愧，我见到神的时候神说忠心有良善的仆人。那我在选择配偶的时候，我是选择一个是一个敬虔的女性，以敬虔为装饰的，还是说她是外在都很漂亮的？我是来选择与人同工的时候，我是选择说这个环境能够让我 stand out， 让我可以都注意到我，我可以彰显我，还是说我跟人同工的时候能够让我跟同工一起来配搭，让我从同工身上一起这种磨合，让我们一起来被神对付，一起来生命得着熬炼，一起来成长。我们在面对冲突的关系当中，我们只是想要按照我们的想法必须得得成 my way or highway， 还是说我愿意学习 compromise， 我愿意跟人学习妥协，在妥协当中来重新审视我自己的内心，我愿意去尊荣其他的同工。我就特别感谢神，我发现结婚快一年了，我发现在婚姻当中神最大的一个祝福是什么，学习妥协。人真的，人的生命很多的成长是在妥协当中，你会看到自己不完美的地方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我是最好的，我不需要什么成长了。直到你进入一个很深刻的关系，你会发现哇，我感谢神让我看到好多需要被神来改变来熬炼的地方。那我们从亚伯拉罕和罗德的选择当中有一些原则我们可以学习的。那在亚伯拉罕的选择当中，我们关于信心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选择不要基于害怕，应该出于信心。我们在选择时要看重关系， 剩余把那个事情来搞定。第三呢，我们要实时的退让，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原则的退让，而是说在这种非原则的东西，在关系当中我们可以选择退让。在退让的时候，你一定会想明白这个会有可能的损失，我甘心愿意承受这样的一个损失。就好像我借钱一样，我可能不期待他要还，那你要再想我要不要借给他，我借给他就是说他可能就不还了，然后我甘心的借。然后呢，我也要仰望交托，我相信不是说我做这个事情我心里又不安，又一直在想这个事儿，又抓住了我让我不能平安。你会发现这个未必是好，就是说我既然做我就完全交托，我相信神，他我顺服神的得到的一定比我暂时的损失是更好的，这是仰望交托。同时我们也从罗德的失败当中我们也学习一些警惕啊。第一个就是不要只注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长久属灵的危机。第二个就是看起来还可以，不见得都是最好的，它有可能就是让你一步步的滑向那个败坏的一个途径。愿神帮助我们在每天大大小小的决定当中来操练我们的眼光，时时的学习退让，来看观看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这是第二个方面。最后我们来看拓展信心的境界，仰望应许，助坛为祭。当亚伯兰凭信选择让，他甘心接受可能的吃亏时，神是如何回应的？当罗德自以为是满心欢喜的选择眼中最好的地，依然决然的离开亚伯兰，他神又是如何来对待他的呢？经文说，就在罗德离开之后，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重申了他的应许和祝福。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神在此进一步强调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里面提到两个，就是关于土地和后裔的。关于土地，神命令亚伯拉罕举目四望东西南北，凡他能看到的一切，神说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而且他这个应许还加了一个期限，是什么？直到永远。关于后裔呢，神更是使用地上的尘沙来比喻他的后裔是数量之多，人没有办法数算。不仅如此，神还让亚伯兰不只是远远的观看，还吩咐他什么？纵横走遍这地，这是象征着他在律法在信心来得到神给他的这个应许之地。这个很符合当时的一个文化，就是脚踏之地即为产业的一个习俗啊。请注意，神在这里的这样的应许，关于土地和后裔的祝福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在罗德离开之后发生的。也就是说，那位看似精明凭眼见靠自己选择最肥美的罗德，实际上他却失去了与亚伯拉罕的关系，他更是错失了神圣盟约当中的属灵的祝福。他选择了眼前的繁华，却最终在索多玛的罪恶之城当中几乎是葬身火海啊。而亚伯拉罕看似吃亏的人，却因着信心选择退让，却得到神更大的祝福。神不会让那在凭着信心退让的人成为真正吃亏的人，神反而大大的赐福他，让他看见而且得着那应许之地。信心当中的失，在神的手中往往成为真实的德，而眼见当中的德却可能成为终极的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圣经的教导往往跟这个世界的教导是完全相反的。这个世界教导我们要争要抢，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在神的国度里，属灵的原则你会发现常常挑战我们的这些常识，让的却真正的得着，退的却要高升，放手的反而要掌权。就像我们的主，他是那样的至高却降至自卑，但是神 将至卑的主却升至最高。因为看到圣经的原则跟这世界的原则很多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心灵的操练，我们愿不愿意来操练，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做决定当中选择信靠这位赐应许的神，愿不愿意像亚伯拉罕那样去选择看似吃亏却是神所喜悦的抉择呢？在十八世纪，神兴起了两位大有能力的属灵领袖，一个是约翰·卫斯理，另外一个是乔治·怀特菲。他们两个人原是很亲密的属灵的伙伴，但是后来呢，因为他们这种神学观点不同，就是一个比在拣选和自由意志方面，卫斯理可能偏重亚米念，而这个乔治菲特是他是属于偏重于加尔文。他们因为神学观点的不同产生了激烈的分歧，许多他们的追随者，他们当时都是大有影响力的领袖，鼓吹他们去公开辩论，甚至让他们彼此去攻击。但是令人震惊的是乔治·怀菲特却选择了沉默和退让，他从来不攻击卫斯理，他也不在任何的公开场合去批评卫斯理。有一次有人这么讽刺的来问这个怀特菲说，你认为我们将来在天堂还会见到卫斯理吗？也就是说，因为人到一个神学到一个极端的地步，就认为你只有这种神学才是得救，另外一种它是不得救的。真的有一些极端的，不管是在哪一个方面都有可能会这样去说他的弟兄姊妹。怀特菲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恐怕不会，因为他说卫斯理会站在神宝座前面太靠前了，我这卑微的人大概看不见他。哇，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胸怀，什么样的一个信心，什么样的生命。他其实他是可以选择争辩的，因为人一旦进入这个神学，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是很难去让步的，因为我们的理性啊，神学当中有我们理性的骄傲在里面，我们那个时候是很难谦卑下来的。我们很容易对跟我们不一样神学的把它定为异端，甚至宣称他不得救，更不要说能够尊敬他，能够去尊荣他了。他本来可以选择争辩，但他却选择谦卑，他本可以坚持己见，但他却选择尊荣他的弟兄。就是这样的让步使他们的友谊最终得以恢复，也让这个教会更让世界看到基督那超越分歧合一的美好见证。我们想想看，如果两个领袖当时都是影响力的领袖，如果他们选择彼此攻击，即便赢了对方，给教会、给世界、给神的名又带来什么样的见证呢？弟兄姊妹，愿你记得信心当中的失其实是与神同行的德，眼见当中的德如果不属于神，终究可能会变成更大的失。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实际服事生活中来操练这信心的功课，让我们甘心让而不是一味的抓，让我们学习交托主而不必惴惴不安，来仰望那慷慨赐各样美物的神。那最后呢，就是亚伯拉罕他在领受神的应许之后，他就顺服神的引导，从这个伯特利来搬到了希伯伦。我们注意到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第一件事他做什么呢？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哇，他为耶和华，你知道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不是安顿车马怎么聚集他的财富，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在那里敬拜神。这是一个细节，但是意义重大。你注意到十三章他是以筑坛开始的，也是以筑坛结束的，就是首尾是呼应的。筑坛可以说是亚伯兰他信仰生活的一个中心，敬拜是他人生选择的一个根基。正是这样一个不断回到神的面前以神为神的人，支撑了他在纷争当中能够做出属神的选择，做出信心的抉择。这也提醒我们基督徒，敬拜神不只是让我们恢复我们的信心，恢复信心的起点，敬拜神也是我们信心成长拓宽的必经之路，同时 敬拜神，也是让我们在分钟中退让，在选择中信靠，在得应许当中依然顺服的一个秘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一起跟亚伯拉罕来走了信心之旅的201。他从埃及回到信仰的起点，重筑坛来呼求耶和华的名。在纷争中，他不坚持己见，而是凭信选择让，结果从神那里得到更大的祝福。反观罗德，虽然凭眼见选择了约旦平原，看似得了最好的，实际与神渐行渐远，偏离了与神同行之路，他的德成了最终的失。而亚伯拉罕的失却因信心被神转化成为更大的德，成为他信心的拓宽之路。同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也呼召我们放下自我，放下争竞，甘心信靠他的引导。信心当中的失并不是失败，而是神预备我们得的门路。眼见的得如果不是出于神，终将成为属灵上的失。愿我们都学习来效法亚伯拉罕，立定心志，信靠神的应许，在人生的每一个选择当中都以神为中心，以敬拜作为根基。愿我们在教会、在家庭、在职场当中学习彼此尊重，谦卑相待，不靠争取，而是学习相让，凭信心来领受神给我们从天上来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让我们一起来活出在基督里面的合一与爱的见证，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成为世界的光，世上的盐，一起来见证我们神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的话语真的是可吃的，我们吃进你的话语就觉得甘甜，但是里面也有苦涩，因为苦涩是指出我们的罪，我们的老我，甘甜是因为要带来医治，要带来更新。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我们一同来学习亚伯拉罕，在各样的纷争问题选择当中，我们该如何来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那属灵的眼界，在神里面，在信心里面的让就是得。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